先做一个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孩子们都要敬拜你，孩子们都要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我们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当年他宣告主导文的时候，他有一些的意象，也许他就在哪里啊，把他跟你的关系，他如何向你祷告，就显明给我们看。我们愿意，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主耶稣，你是那个从天降下、营救在天的人子啊，你从永恒的国度看我们如何祷告。我们今天就主，你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看着我们这里一些小群，我们在学习如何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也盼望我们从你的眼中啊，我们来看，究竟你要求我们是如何祷告，求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一同来呼求，来呼求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国降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我常常觉得主导文就是一个合一的根基。我后面也会多说，因为主耶稣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主是一个从先知性的人生来看祷告，他是一个从永恒天上下来，然后他心里面是有永恒的生命。他看到我们活在这个有限的身体里面，我们给这个五感，视觉、臭觉、味觉、听觉、触觉，我们给这种五感，让我们只困在这个能见的空间，能摸、能碰触、能感觉的空间，我没办法看到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的祷告很多时候都像那个对空气讲话，我们感觉不到神自己的同在，我们也不知道该用什么的身份跟用什么的感觉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所以主耶稣上个礼拜我们说到，他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比如他说你不要像外邦人，不要像外邦人。我们在读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读的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好吗？回到上个礼拜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开始，我们今天读到13节。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我们祷告是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啊。我们看看这个今天的投影片啊。什么叫祷告？我们主要的唯有的是主耶稣怎么看祷告啊？上个礼拜是12讲，今天是13讲。什么是主耶稣眼中的祷告呢？主耶稣他看祷告，他说祷告这个字在希腊文中，我们是一种恳求、哀求的态度。在主耶稣的认为，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是受到外邦人的敬拜偶像的文化影响。因为我们的外邦人总是认为话多了就够诚心，才会被谁听啊。但主耶稣说不是，所以我们要读今天的经文。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暗中的父啊，就是我们就看不见的父，天父好像隐藏在一个暗中。第7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的话重复话， 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谁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就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个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上个礼拜说，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分成三个部分，祷告的场合，我们重温一下，第二个祷告的态度，第三个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场合就是这里说，不可假冒为善，不可在十字路口。不会在那个会堂里祷告。我们在说这个主耶稣看祷告，不是看那个动作，是看那个人的全心。他是故意叫人看见的，他不是真的跟神讲话。这跟谁讲话？跟人讲话。我们太多了这样的祷告，这些祷告这个动作却不是跟神讲话，是在哪里？在最神圣的地方，在教训人啊。所以在这里祷告的场合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你的里面的那个不可以故意在公开的地方不知不觉的在求一种宗教上的一种自我抬举，故意让人看见，让人听见，在教训人，这个是祷告的场合。所以他说要进到内室，进到内屋，进到关上门，意思说你祷告要诚心，那个环境一定要让你专一。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专一祷告啊，但是我们很难做到。我们总是给外面很多纷扰的事情影响。为什么要在内室？就是从里面关上的，外面怎么打都打不开的，这个是内室。然后最搞笑，我们的家里呢，我常常说哪里是最好的祷告的地方？是里面所做的。就是洗手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洗手间祷告，我曾在洗手间里放着圣经在哪里看。我真的觉得神无所不在啊，我不是不尊重，但是我觉得祷告要专心，祷告要专一啊。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只要什么看到，一定要看到一项看什么，我们要用心，我们的态度是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心态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要在那个环境当中，场合配合心态，就是专一祷告那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神。我们要用心眼。我曾经问我女儿问我，我怎么可以看到耶稣？然后我说你闭上眼睛，然后你想一想耶稣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正在想耶稣。然后我说你现在看到了没有？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实际上当我们真的专心集中，把我们的注意力定在耶稣身上，我上个礼拜讲过啊，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一个归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不断的重复呼唤。当你心里面有很多杂念，你要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这个叫做归心祷告，重复把你的注意力回到主的身上啊，要不就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把你的心意集中回来。然后这个态度，第二点态度啊，祷告的态度不是像外邦人话重复，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因为你这样是一种巫术。你这样是一种好像在哪里去唤醒神。当年在中东的时候，他们就像以利亚跟先知对抗的时候，那些先知在那里大闹啊，都插自己啊。以利亚先知说，你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的神睡觉了。中东他们真的有这样的观念，神有时候睡着了，他们的偶像睡着了，一大声喊让他醒过来。所以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谁听。有两个重要的，一个是重复的话， 另外一个是因为话多了闭门水听。所以在这里你有没有这个态度？如果你都有这样的态度，以为我话多了就闭门水听，那么你说黄牧师不对啊，不需要我们不住的祷告，不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是我告诉你，当你去用以为你的话多就蒙水听，你在一种不信的角度啊。我的意思是，当你不相信他啊，你心中就没信心啊。当你疑惑，当你感觉到啊，我没信心了，突然间感觉怕，你就去祷告。不是说你要用说话来掌控他，你分得清楚吗？当你心中有惧怕，突然间失去信心，你就回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到你有平安，你就可以不祷告了。或是祷告到那个事情成就了，就可以不祷告。这个不是话多，这个是坚定仰望神的宝座，坚定仰望他。你看困难，越看越没信心；你看神的宝座，定睛在他身上，事情会你就越来越有信心。所以这里不是定睛在你那个方法，我们太注重祷告的方法，所以这里重复的话是一种咒语。啊，有时候我们把奉耶稣的名变成一个巫术的咒语，实际上奉耶稣的名这个意思是主差遣我来讲这句话，主差遣我去做这个事情，奉主的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懂，以为这个奉主的名，没有这个奉主的名啊，就不行啊。甚至有人跟他有些人说，不阿门就不成就的，不阿门就没效的，没果效的，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奉主的名，就是主，我是觉得是主差遣我来做这个事情，主差我来奉主的名跟你说这个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话多蒙水听，不要用巫术，不要用咒语。第二，不要以为不要用重复的话啊。另外，不要以为话多，就是哀求哀求。是的，有时候你哀求神会水听的。像我女儿，她绝望了，跟神祷告了啊。我们一起家庭崇拜的时候，家庭祷告会，她真的流泪了，很难过。第二天神就给她成就了。那所以，我们真的相信，你的不是话多，是你真心打动的神。那个诚心不是话多，是你里面有绝望的、无助的那种感觉。有一本古老的书叫做《祷告》，这两个字是一个国外的书子，它里面讲的真正的祷告是无助、绝望的祷告。我们常常祷告都有两手准备的。神不听我还有别的办法，所以祷告是不专心的，不像那个穷寡妇求那个不义的官。所以真正的祷告，他说虽然上真正的祷告就是绝望的祷告，无助的祷告。还有他说我们的天父最受不了的一种眼神，那种眼光就是绝望的眼神，绝望的无助的眼神，看着他就是我女儿那个眼神的好可怜。我真的觉得做天父爱我们，你真的无助，真的感觉到一种绝望，他不会不管你的。大卫鲍森牧师说，我们的天父真的喜欢怜悯我们，真的喜欢怜悯。然后这里也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我们重复这个态度是，你们用什么态度去跟天父讲话，就用儿子的态度，对不对？儿女的态度，你要相信他已经爱你，他已经知道了。但为什么要祷告？就是你要接受他的引导，你要相信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了。现在不是求他给你，是知道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你是要求他引导你该如何得到这个事情。那个孩子走到爸爸面前啊，他说知道爸爸愿意给，他就说爸爸什么时候去，几点钟去啊？你要带我去哪里买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给我，这个才是孩子的祷告，对不对？ 所以记得，当你认为天父他是知道的，你不是说天父给我，你给不给我？不是，你是求天父，说天父我需要这个，然后你会怎么样给我？祈求得救，寻找寻见，叩门为他开门。我们后面会多讲这个动感的祷告，动感的祷告。然后在这里，他说你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祷告的场合就是要专心的，阿们，就让你专心的，没有别的动机。祷告的态度，你是一个儿子的态度，去求爱你的天父，你是蒙慈爱的儿女。然后第三，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很重要。那个祷告，我们认为那个祷告的内容是影响我们是否蒙垂听。所以真正的祷告，真正的祷告，从耶稣的眼中，我要再用另外一种叫动感的态度跟你们讲。祷告的内容就是主导文，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当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当我总结上个礼拜，我们现在要讲到我们什么叫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是一个先知性的人生，一个先人应该是一个活在两个国度的人生，两个国度，就是有一个国度是肉眼能见的，另外一个国度是肉眼见不到的，两个重叠。我们现在的世界有灵界，对不对？所以在科学上，我们应该这样说。科学上应该是重叠空间，我们现在的物质的世界有一个重叠的一个灵界，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是活在两个国度中，神在这个灵界透过那个天使魔鬼透过他的圣灵，在这个灵界在跟我们说话，所以你要祷告在暗中的父。记得真正的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是活在一个两个国度的人生。刚才很多人给我的效果不好。刚才是你发的吗？OK, 现在可以了吗？没关系，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对我讲。今天的声音有点不好，我觉得今天还去做一些服事这个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活在两个国度的，然后我们相信肉体是一个国度，物质是一个国度，能见的空间是一个国度，正如一开始讲的。但是科学上说我们有24个重叠空间，那个宇宙在我们的世界还有更多也许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有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生命，所以你要活在两个国度，你应该是要活在神真实的同在的生活中，真实的同在的生活中。怎么样叫做真神真实的同在？我讲耶稣基督当他讲的祷告的时候，他里面应该想到几个人，想到第一个约瑟是绝神同在的人，同意不同意？约瑟是绝神同在的人。然后因为约瑟曾经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得罪我的神对于他的祖母。也摩西是绝神同在的人，所以以色列人不十二个探子回来，十个探子反对他们进去迦南地，就两个赞成。当时摩西他伏在哪里？因为200万人要用那个石头打死他们，你要摩西伏在哪里？我曾经想到摩西是否怕了，但是摩西一点都没怕，他后面还说：“亚伦，你快点带着那个香炉进到百姓当中，因为神的愤怒已经开始了，瘟疫已经在他们当中。”我觉得摩西当时看到的不是200万的百姓，是200万这个流矣后面那个很愤怒的神。神曾经说：“我还能做什么让你们信任我？我还能做什么让你们敬畏我？”所以摩西他是绝神同在的，活在两个国度里 阿们，祷告就让你进到那个看不见的国度，在神秘的隐秘中，在你内心打开你的灵眼，打开你的第七感，你来去看神，感觉圣灵的同在，闭上你的眼睛，你的眼睛有时候让你看不见什么叫真实，然后这里但以理是绝尘同在的，别人看到是王的命令很可怕，但以理看到他的神比一切都伟大，他三次祷告，对不对？仍然三次祷告，所以就给丢了狮子坑里。弟兄姐妹，但以理是个绝神同在的，在众人都用王的饮食污染自己的身体，他是一个愿意只要过一种另类的生活。绝神同在跟知神同在是不一样的，知道神同在，你我都知道神同在，对不对？但是绝神同在是一种不是肉体的感觉，是灵里的感觉，我称之为第七感。我们有五感，你要跟灵感是第六感，就是那种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啊，那个事情会发生，想起一个人啊，这种是整体的一个反应，这个第六感。第七感是一个灵里深处的，跟灵界接触的。我觉得这个是第七感。但以理他能解梦啊，约瑟能解梦，对不对？但以理直接说啊，那个王都忘记的梦，他居然可以找出来，这个是第七感。弟兄姐妹，祷告可以让你的第七感，你那个绝神同在的那种生命会更加提升。他能从一个肉眼的世界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众先知都是这样的。耶利米先知，神问他你看到什么，然后耶利米说我看到一个杏树枝，然后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得以成就。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众先知都绝神同在的。我在这里要停一停，我们知神同在，这是头脑的，他对你的心是没有帮助的，你还是会惧怕。再多的圣经的真理 Logos， 你还是会惧怕，直到你透过祷告，直到你透过圣灵，你把这个 Logos， 这个神永恒的道，关于神的知识，变成内化成你内心那种感觉，那种力量。像我说过，赵荣基牧师他祷告是可以有神的回应的，他祷告$500,000，祷告了大半年，祷告了有一天，你知道吗？他的师母以为他疯了，他说我得到500万了。然后他师母就低头哭，惨了，终于疯掉了。真的，神给他的感觉，他的客句，他里面感觉到神的应许。但对那个没祷告的、没有同步信心的人，你很难要求他有同样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是真的是神幕后拣选，这是播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我们要从耶稣身上感觉到一个重叠空间。耶稣看着这个物质的世界，但他看到神的同在。就像我举出了这四个先知的例子，他们不是凭肉眼去看事情，他们灵里有一双眼睛，因为他们常常祷告，他们能看到人看不到的。他们不是知神同在，他们是绝神同在，绝神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绝神同在。主耶稣他讲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他看到这些人的例子，然后这些人，这些先知，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对不对？主仆的关系。但是你跟我是跟天父什么关系？主耶稣跟神是什么关系？耶稣与神是父子关系。所以在旧约，我们简单来说，圣灵来是帮助我们做仆人，完成神的工作啊，圣殿那个雕刻的那个。然后我们今天要进入祷告， 我们不是旧约的先知，只是在那里传讲神的心意啊，单单这样。我们要活在一种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关系，我们是天上道成肉身的一个王子公主啊，是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是微服出巡，你们是尊贵的，因为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圣灵在里面重生了，你已经有神的生命，所以这样的神子的荣耀啊，神子的荣耀是一个保持跟天父的关系。所以有一次在新加坡，我在回家聚会的会前会啊，戴美恩牧师在哪里带领我们祷告，我们聚会敬拜。我记得那天神突然间开启我这个真理，他说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进入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关系。我看到意象是主耶稣坐在宝座的右边啊，耶稣坐在天父的宝座右边，天父在他的左边，然后主耶稣面对面看着天父，天父看着他啊，这个只是一个意象啊，然后就是很亲近的，没有话，但两个彼此之间都有信任。当我们祷告进到耶稣所在的位置，主耶稣所在的位置啊，跟天父面对面，哇，那句话，一切的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进入天父跟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哇，很甜蜜。那天我有种给神提升灵里那种对祷告那种重新的认识。今天我也愿意你进入这种祷告，不要再追求单单是恩赐的服事、恩高的服事、信心的服事。我们常常用信心来服事，这个是一个阶段，要恩高的服事是一个阶段，但是真正的祷告啊，真正的服事是进到荣耀里的服事。就像我那天突然间神开启，原来我们现在祷告不是苦苦哀求，我们就要进到主耶稣为我们得到那个位置，他已经在天父宝座的右边，跟天父是何等的亲密。所以保罗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蒙慈爱的儿女。谢谢主啊！当我们整理好这个头两点，就是祷告的态度，这个很重要。祷告的那种地点是不是最重要，但是那种专注，那种像众先知与神同在，专一与神同在，这个是我今天的重点。我相信主耶稣他教导祷告的时候，他是想起这些旧约的先知，今天你跟我也是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进入主导文之前，我们一起来参首诗歌。我愿意我们能进入祷告的心，我们呼求，我们要在天父面前呼求他。当你的心态是真的在国度里祷告，在重叠的空间里，从肉身的这个感觉进到灵里的感觉，你会真的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看到你看不见的事情。哈利路亚。让我们从这首诗歌，我们呼求进入一个国度的祷告，一个集体的祷告。有人说主祷文就是一个集体的祷告。祷告就是回转，也要看到神的心意成就。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在这地，闭闭着眼，躺着儿睡，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仿佛在主祷文耶稣基督教导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天父的宝座，他高高坐在宝座上，像以赛亚先知看到的一样，他就相信他统管万有的天父，他在天上等着我们祷告。所以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要同心在他宝座前以祷告祷告寻求他的面。
我们尽力所有的儿戏，平地淡淡跟随你，
我们宣告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你的，
求你来掌管权力，愿你来怜悯你指责地，荣耀在赐教你，我们呼求你阿爸，这里的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天父，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看不见的空间正在影响这个世界，所以你是随时可以夺走这个所有的君王的权柄。我们要呼求你，你带来一个改变。这个世界仍是天父的宝座掌管的世界，
在这地，你闭着眼看着耳垂听奉主命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天父，今天你在这里呼召，呼召那些人看到那个看不见的空间，那个重叠宇宙的那个神你掌权的这个灵界，求神你让我们知道你随时可以翻转这个世界，随时可以翻转这个世界。我们相信你拥有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权柄，我们相信，所以我们要呼求你，我们到你面前呼求你，我们呼求你。在旧约的时候你使用的很多先知，今天我们祷告，我们也要呼求你，呼求你。在你面前我们愿意相信你是那个永远掌管世界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同心祷告。 阿爸父，我们看到你旧约，在旧约圣经如何使用约瑟成为世界的历史的转捩点，让摩西成为神国度子民的转捩点，透过但以理在外邦中荣耀你的名。主，我们相信众先知都在历史上看着那个看不见的主，他们像耶稣所说的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主，今天通过这首诗歌，我们再去宣告你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国家无论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眼见的是如何在人的权柄底下，让我们仍然宣告没有权柄不是出于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若你不允许，没有事情会发生。所以天父，我们真的相信你是一个发富了为神奇的神，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仍然掌权的神，你是独行其事的神，自从有一直以来你就是神。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转向你，我们能看到你是耶稣基督眼中所看到的，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的宝座永远立定，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所命定的必然成就。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你要带着敬畏的心进入主祷文愿你解开你的话语发出光来。我们回到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讲主祷文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心意，他对我们这些我们这些有先知性有永生的这些基督徒，他对我们的期望。求主今天在这里释放这个真理，释放这个亮光，让圣灵与我们同工。我们赞美我们的天父，你是那位掌管一切空间一切宇宙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随时可以扭转我们的身体，随时可以扭转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扭转我们的命运，国家列国都在你手中。所以你是但以理的神，在外邦中也尊荣你自己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你今天在这里呼召这些幕后被你差遣的人，能看见你的荣耀的人，愿他们在你的荣耀中记得主祷文不断与你对齐记得主耶稣所宣告的不断在祷告上在生命上与你对齐。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求你呼召有差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在这里的负担我不是叫你一种阿们若你愿意的说阿们阿们，主啊差遣我，我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成为一个看见的看不见的主，这个绝神同在的人所以主耶稣讲主祷文的时候，他是有一些特别的心意，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如何与天父对齐，如何与天父对齐。哈利路亚。在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主祷文中的身份认同。当你去宣告主祷文，有没有发现第一句话很重要？主祷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就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有没有发现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所以主耶稣他应该是意象中他叫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一群人在哪里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曾经在韩国一个废弃的机场，总共有100万人在哪里全世界来的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在哪里敬拜赞美祷告。然后当他们宣告主祷文，宣告主祷文同声宣告好像200万人，我就不最少100万人在哪里哇宣告主祷文，那种声音不同的语言，我每次想起我都流泪。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同的语言在那里宣告主祷文。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教会常常的分裂，我们的神学，我们的知识，我们的从君士坦丁到现在，我们的知识越多，我们的分裂就越大。那个东正教把那个罗马天主教赶出去，那个把他赶出去，你不是正统，我是正统。弟兄姐妹，当我们认为我们是真理的代表，我们是持守那个最真的真理，别人都错，我们已经把自己当作家里的主人，有资格把另外一个兄弟赶出去。我想问你，你有没有资格在爸爸还在的时候，在爸爸面前把另外一个兄弟姐妹赶出你的家？没有。所以我们真的忘记了主导文，神的家谁说的算？天父说的算。在幕后，我盼望神重新恢复他在教会里面的主权，他在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合一的根基。不是你是哪一个宗派，不是你是那个什么这个属于那个信义宗啊，你是天主教，你是基督教，你是三级教会，你是家庭教会，不是，都不是。我们唯一的合一的根基，我们在天上的父。100万人在哪里？然后他们在宣告主祷文之后，阿们，全场沉默，都安静。之前很乱，怎么喊都没法让他们停止。直到有人宣告主祷文，其他人一起来宣告，大家都在主祷文底下安静下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相信主耶稣当他教导门徒讲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他是看到很多人在哪里，千千万万人在哪里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你有认天父吗？还是你认什么老师、什么宗派、什么神学家？你已经忘记了，你是天父的儿子。你是耶稣基督叫你祷告的时候，你向他祷告那个天父，你应该以天父为中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些真理，那些完成的神，完全的人，什么圣灵的运作，你搞不懂都没关系，你只要认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觉得主祷文，实际上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祷告的内容，他还是教导我们祷告的一种身份、一种心态、一种角色。耶稣看到的是，当我们在宣告主祷文的时候，那个身份的认同。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做陈家豪啊，现在是牧师了，在香港。他当年刚刚信主，什么都不懂，只懂得背诵主祷文。然后他去到很多地方，甚至感觉主祷文能赶鬼的。然后我就领受，原来当我们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与神对齐了。他是天父，我是谁？我就是他的儿子。当我们谦卑宣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就已经进入一种身份，你是天父的孩子。弟兄姐妹，当你宣告主祷文的时候，你敢跟别人争论神学吗？不敢。谁是主人？天父是主人。这个家是谁的家？神的家。但愿我们今天的主祷文看到耶稣基督心中那种盼望，他在调整我们跟天父的那个关系，他调对准啊，与天父对齐。所以今天若你有什么掺杂，有什么对弟兄姐妹不饶恕什么，你回到主祷文，回到主祷文，你会更深的看到，不是一个祷文，它绝对是一种关系的恢复，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对自己的生命的期望，记着有一个期望，应有的期望是记着主祷文与神对齐。与神对齐有什么用？当神的恩典降下来，若你不与他对齐，你就在这里接不到，与他对齐就可以接到。阿们啊，这个就是与神对齐。所以 今天教会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分裂，所有的自私，所有参，都是不承认这个身份，在祷告里面不感觉我是天父的孩子，我还是要来哀求，所以他不给我就靠自己的，神太慢了，我自己来的。你多少的孩子忘记了这个身份，所以主导文，耶稣基督没有教他们什么念咒语啊，什么如何调整你的生命的，如何让你的更虔诚去祷告，叫你怎么去跪，怎么做，没有，他就是用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对齐了神，你认定，你认同你的身份，你就已经站在对的位置，你已经回到浪子回家，回到爸爸的怀中。所以不要小看这句话，是一些合一的根基，合一的根基。我能成为，我是天父的孩子，我能跟你是兄弟姐妹。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你承认这个话，你都是我的家人。所以，但是内容也是很重要，他确定是否能带出果效，所以我们要分析主耶稣教导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内容确定我们是否蒙悦纳啊，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后面就有三个愿，对不对啊？三愿啊，是与神国的关系和对自己生命的期望，它是一种正面的啊，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愿望，对不对？这三个愿望啊，还没有成就，要靠你啊祷告天父成就在你的环境当中，对不对？三个愿望，然后三求啊，义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这求这三样很重要的事情。还有我们你要留意，我们常常跌倒，不是我们没有求那三个愿。我们都愿神专主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成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真心的。但是你要留意，我们常常出卖神，常常出卖我们的主，为什么呢？没信心。为什么没信心？我们眼前的需要，今日的饮食，今天的需用啊，我们信不过他。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这三个求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因为这三个，我们没注意去求这三件事情，我们不知不觉落在试探落在背叛的路上，走在一个跟神的心意完全相反的路。所以正面的这个祷告有三个愿对我们生命是有一个调整的，然后后面有三个我们要求神为我们成就的，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跌倒。所以最后这句话是向永恒国度的任性，就是我是属于这个国度，我宣告天父是拥有这个国度的权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的天父不单只是在天上掌权的，他在地上甚至永恒掌权的。短短的几节圣经，第九节到十三节，就把一个跟神一个正确的关系，带我们进入一种很真实的与神对齐，就是旧约每一个先知都渴望进入的这种关系。所以祷告是离开你现在的你的信心、你的力量、你的虔诚，进入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只属于他的那个生命，那个先知性的人生。我巴不得听得懂，我不知道听懂听不懂，但是是换了一个生命。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宣告主祷文的过程，就你真心懂得了耶稣基督是要你更新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在你的生命中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环境，你要正确的求一些该求的事情，免得你常常遇到灾难。 所以若你愿意听啊，这三点我后面会一点一点跟你们说。每次我到耶路撒冷主导文堂，我都会讲这个主导文，我会从这个三愿三求啊来分享，也是对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要求。第一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别人因我们的生活的表现能尊父为圣洁，就是你去敬拜的时候提到你的神是随便提的，还是你带着敬畏很尊重的，好像西方人，好像犹太人安息他们穿得很好，犹太人就安息穿得最漂亮的去守安息，然后以外国的基督徒他们一个 Sunday bread 就是礼拜天的礼服，他们穿得好好的进去礼拜堂。今天我们去教会，有些人穿着拖鞋，有些人穿着短裤，说这样有些人穿着背心啊，穿得很普通，穿得很烂，别人进来这个聚会他会觉得这个神圣吗？会还是不会？不会。今天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求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你的言行，在你的生活，在你每一天的工作，有没有流露那种神的神圣？恩着神的神圣看到你，看到你所行的，哇，你的神真的神圣，你是保守你的圣洁了没有？你有没有真正的让人专看到你的专你的神的名，你的天父啊，他是神圣的，这个神啊，他的信徒多么的敬畏他，多么的尊重他。所以今天当你说愿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有没有调整你的态度？每次你提到神，你是讨债是不是不给我，还是你怀疑，还是向他发怒？你真的有尊他的名为圣的，有没有？你有真的愿意别人在你身上恩着你的表现尊他为圣？若你有这样的知道，你就是真正的在主导文里面做对了。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不是我自己单单捐他为圣，是让到别人看到我们的天父恩着我们所做的，恩着基督徒生命中所表现的，能捐他的名为圣。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求神让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建立一种神圣的氛围。弟兄姐妹，你没法做到的，但是当你敬拜的时候，你能让人感觉一种神圣的同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是天父是君王，他的国度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彰显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是意思是愿在圣灵的恩膏运行里看到神的国降临。第一个是我们要与神对齐，他既是君王，他的国要降临啊。一个是我们是他的子民，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对不对？当你是美国人，你要遵守美国的法律，是中国人遵守中国的法律，那么如果你遵守，你才是这个国家的子民，这个国家的国权，那个法律在你身上是有权柄的。意思是你尊重天国的律法，你真正尊我们的天父为王，他会保护你。君皇的责任就是保护他的子民啊，带领这个国家啊站稳强大，对不对？使人民幸福。当你认我是属于天国的，愿你的国降临，不是将来的天国。我们常常把这个事情讲成将来的天国的降临，这个是不对，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若我是靠着圣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中间。所以这两重的神的国，就是一个是在你的身上让神的主权彰显，这个就是神的国降临，这个你能做到的，就是顺服 尊重神的法律法，活在他的心意里。第二个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恩膏的运行，你能看到神的国如何超自然的临到你所在的地方。这个第二重是耶稣基督觉得我们这个重叠空间，圣灵随时可以进到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们心中那个圣灵，心中那个圣灵是一点点，但是外面有圣灵整体的大能是可以带领我们看到只有天国才有的那种恩膏，那种能力，同意吗？我们真的要学习神的圣灵，不单只是我们里面的一点点，它还有外面很多的那个恩膏和能力。因为我们里面好像一个信用卡，神在这个信用卡你的全款都放在银行，对不对？但是同样你里面的圣灵是帮助你如何运用那个充满天地的圣灵的恩膏。你理解我的意思吗？神的果是有权柄，神的果具体的灵在就会影响这个三度空间。求神帮助我们，但你要与神对齐。第一个，你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那种是让人可以专天父为圣。第二个，你要活出一种神国度子民的生命，然后你要靠着圣灵，让神的国在超自然的带下来那个神的国的荣耀。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下，愿神的旨意活在我们的地上，这是我们所到之处如同在天上一样畅通无阻。愿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我有一次这个是什么意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你要为天父心中要做的事情代祷。有一次早上睡在香港的时候，还没去以色列，我祷告，我睡觉我不想起来祷告，有天父一直在里面起来祷告，起来祷告，起来代祷，起来代祷。我说哎，好不好，为谁代祷啊？然后天父说为我代祷。我突然间都眼睛亮了，我说谁？你是谁？你是神呢？你怎么可能要我为你代祷？然后他说我要你为我所想做的事情代祷，愿我的旨意成就。我说那么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你叫我们这些福音派吧，我们要小心，是真实的。任何的属灵经历最少要有圣经的例子差不多的同样的真理，同样的经文，同样的经历。有问我的天，我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他说有啊，就是主导文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说对啊，是这个意思。有神就那天就教导我一个真理，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要按一个按钮。原来神把地上的权柄从亚当开始就交给人类，当我们有权柄，我们按一个按钮，神就会做那个事情。因为我们不祷告，神就什么都不做，因为神从来没有欠我们任何的一样。神已经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神把一切都已经给我们，现在是我们如何记得他给我们的去做他喜悦的事情。神不会随便打破我们的自由意志，他希望与我们同工，所以祷告很重要。你不祷告神是知道的，你不祷告神也不做那个事情，神也预知到你祷告我曾经他告诉我，我预知你不祷告所以那个事情不成就，我也预知你祷告为那个人祷告所以那个人得救。所有事情都跟你祷不祷告有关。还有神是预先已经知道你什么时候祷告。我讲一个例子，是我有一次在那个在香港居住的时候，当时跟神很多的沟通。那天下雨，我没带雨伞，我就走到路边，又不想走路，我就说主啊，给我一个出租车啊。然后主说你到那个天桥底下面，我说不去。然后雨下的越来越大，我就跟天父说，天父你的儿子多可怜，你快点给我一个出租车在骑摩托下郊。天父还说 到那边天桥底。我说好吧，我就过去了。雨真的下的有点大了，走得过去，刚到那个天桥底，那个栏杆外面，就一个出租车过来，就停在我前面。实际上我看到下面还有路边还有很多人在等车，前面是一个备车处，有一些车就停到里面再出来，也许我这个车是刚好停到备车处，没有人拦到，但是放下客人就到我这里，我也不知道啊，是否他超自然的弄一个车来，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上面那个路的前面还有人在拦车，我就刚刚到那个地方，车就到我面前了。绅士什么时候预备这个车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他记得我什么时候顺服，对不对？绅士预先为我们预备一切，甚至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顺服，他就把那个车刚好到我面前来，那个空的车。所以我要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祷不祷告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影响，神说你要祷告，那你祷告很重要，你的祷告会让我的旨意是否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工好不好？与神同工啊，我们真的每天我们祷告主，主啊你有什么事情，你的旨意有什么事情有成就，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真正的旨意，真正的祷告啊，就是寻求他的旨意成就。所以我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说，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很担忧，我就，所以我说最后你应该这样祷告，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愿父的旨意成就，阿们，这样就很简单了，同意吗？当你祷告不清楚神的心意，你也怕祷告错，最后最简单，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一起来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当我们讲完这三点，他就是把一个宝座，耶稣基督当年讲的时候，他一看到千千万万人在哪里，有天父的宝座在半空中，要这些人是要使天父的名为圣的，若天父的名不是神圣的，这个就不是我们的天父，你没有做到你所说的那句话，你要调整你的生命，你要站在神父面前祷告的时候，就愿他的国降临，这是对他最大的尊重。然后第三，你要愿意你的生命是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们在宝座前，我们一起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愿意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愿意看到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在我的环境，愿我们看到你的旨意记着我们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没有人可以拦阻你的旨意，阿们，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是没有拦阻的，完全畅通的。所以我但愿这三点已经调整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当你这样祷告就蒙神悦纳了，阿们吗？阿们吗？当你在神面前这样三个愿，你就蒙神悦纳了。然后后面我们再看三求，求需用的，求免债，求免试探。第一个，我们义务的饮食，今日啊，打错了，今日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原文事实上这个经文是这样的，求义务的饮食啊，所需啊，原文不是饮食，是义务所需，即眼前之需或啊。知识的利益，我们常常软弱是怎么软弱呢？就对环境的惧怕和内心缺乏安全感，对眼前那个紧急的事情，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忘记神。所以义用的饮食就是我们今日的需用，今天的需要，神给你的，你有这个信心，你就会安稳。就你很担忧，今天没饭吃，今天事情搞砸，今天这所有的，你觉得神没有安排，你就会对环境很惧怕， 也要对内心缺乏安全感。我告诉你，以色列人进入迦南，这是为着他的手中的钱，那个农产品，他们为着利益，所以他们跟迦南人拜偶像，拜阿斯塔路，拜那个巴利。所以为什么他们这样？对环境缺乏安全感，同意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你没有为这个求，当你没有为这个求，没有为这个求必用的饮食，你已经把你的需要跟神脱钩了，你已经把你的需要看在环境，因为是环境供应一切的，你错了，这是天父的世界。阿们，阿们，这是天父的世界。耶稣基督这个有永生的，这个有先知性人生的，他的眼光是在天父的世界，不是单单在这个世界，我们是在天父的世界。所以眼前的今天所有需用，天父会供应的。如果你相信的，你说个阿们。我们不再为一些眼前的利益，眼前我们抓不住的事情，我们就出卖我们的神，失去信心。所以求主帮助你，每天都要这样求，我一用的需用今日赐给我们。你要跟天父求，你一切的需用，你一切的生命的来源，包括空气雨水，你每天所呼吸的空气都是谁给你的？他给你的。所以当你宣告我一用的需用今日赐给我们，你就对准你的天父，魔鬼就没法来攻击你，魔鬼没办法来那里破坏你跟天父的关系。我真的看到太多基督徒为着眼前一点点的利益，为着他自己心中的没安全感，孤儿的灵，他们失去对天父那个祷告中那种荣耀，那种跟神的关系。所以盼望我们对齐，今每天一用的饮食，一用的需用，今日赐给我们。你知道谁告诉我这个翻译是错的？猜猜，谁告诉我的？是我两个孩子，你猜是哥哥还是妹妹？把答案写上吧，是哥哥还是妹妹？没人写，告诉你是妹妹素心。素心告诉我的，爸爸，这个希伯来原文，这个圣经原文不是易用的饮食，是易用的所需。哦，我觉得一个牧师要给女儿来教导，所以我们有时候忽略的原文更有意思。所以这三点所求的是保守我们不陷在魔鬼的试探，也不容易跌倒。第一点清楚了，物质眼前的需要，就我们得不到满足，我们会离弃神。第二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也是什么意思？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何帮助我们逃避撒旦的试探？如果让我们留在一个跟神跟人和谐的关系的，那我们这里是求进入和谐。神是耶稣基督教导主导文的时候，他是希望我们进入一种神面前的和谐的生活。在物质的世界我们有安全感，在人际关系里我们能饶恕，被释放的生命。有没有想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你这样去做，这样祷告之后，你就去做，你真的既然得罪你，赦免他，免他的债。然后你有时候我们没法饶恕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软弱，就是无法活在主恩中，每天犯罪，有没有大小罪，不饶恕别人和自己？实际上我们每天都是犯大小的罪，我们有时候觉得我犯罪了要做好事，犯罪了要做好事，犯罪了做好事，天天在赎罪，天天在赎罪。弟兄姐妹， 这里不是这样说的，但在神的宝座前还是天天为自己赎罪，这个人有祸了，你只活在律法当中。我要告诉你，主耶稣给我们的方法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你去别人真的得罪你，你不计较，你明明受亏负，你就主动的饶恕，不再去讨债。神说，那么你所有的债我都免了。你如何用良气量给别人，饶恕他，我就用良气也量给你，你就给他多少恩典，我也给你多少恩典。弟兄姐妹，这里没有说啊，你给别人多少的恩典，我给你多少恩典，不是这个意思。你这里是说的，你要免了，我为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天父在这里是要我们，在耶稣教导我们在天父面前，我们祷告不可以怀恨，不可以抱怨。啊，我们一定要得有一个得释放的生命。我们到神面前，若还是有怨恨，无论是后悔、怨恨、怪自己、怪别人，这个都不讨神喜悦。他盼望我们能活出爱，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让爱走动。今天你愿意白白接受神的饶恕吗？有时候不愿意，也不知道神饶恕不饶恕我，我认罪够不够，我这样做够不够。神说很简单，你饶恕，想想有谁欠了你的债，你主动饶恕他。当你嘴中说了别人的错，别人的什么什么不好，你宣告主啊，我饶恕他，他也许冒犯了我。当你愿意这样，你就是个被释放的生命，神也会释放你。你从跟对人比，对人的仇恨被释放了，神也免了你的债，多和谐。所以每次当你背诵这句话，耶稣基督是要带你进入一种和谐，活出饶恕，活在主恩中的生命，同意吗？阿们吗？阿们。我们搞得太乱了，犯罪了这边就去遵守更多的律法，这边犯错了那边就去找更多的自己的问题来处理，这个也对，但是我希望你们真的要与神对齐。你在天父面前，你要接受啊主的恩典来饶恕你自己。最重要的，你有没有饶恕别人？有没有免了别人的债？就有啊，神是信实的，他必免你的债。你可以在那种饶恕当中蒙饶恕。愿神祝福你。当你这样，就不再仇恨你，不在那种黑暗里。我们最难就是饶恕别人，但不你不饶恕别人，你就落在一种仇恨怨恨，魔鬼就破口进来。我告诉你，你想你是若你想快点跌倒，你就不饶恕。神说的70次的饶恕，若你不饶恕别人，我也把你从前已经蒙饶恕的拿回来。彼得问主说，我该饶恕我的朋友多少次？七次可以吗？主耶稣说是70个7次。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饶恕是带领我们进入免债，免债也在主的恩中活出一种自由的生命。昨天的别人对你做的，你做错的，求神让你免人的债，让你进入一种和谐。所以主祷文不是在教你如何祷告，是教你在神面前如何做，活出一种蒙爱，那种蒙释放的生命。最重要，免了试探。所以他最后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了凶恶，原文是脱离了恶者，就是求天父保守我们不被仇敌胜过，免了我们的罪债。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试探？为什么会落在恶者的手里？私欲怀胎生出罪来。魔鬼很厉害，他知道我们喜欢什么事情，总会在一些事上去试探我们。所以不要常常投在那个属灵征战啊，不应该打就不要打。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觉得我很厉害，我要成长，神啊，你来给试炼给我。 不要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神给你多少就多少，对不对？神给你今天有多少有感恩，越感恩的神就越给你。要求他这里更加是说求神叫我们脱离那个恶者，那魔鬼就在你身边，这个重叠空间魔鬼就在你的附近。若你真的是为主做大事的，神在给你很多恩赐，你在灵界是有登记的，灵界的活物都知道你的名字。所以要谦卑，要进到全能者的翅膀之下，救我们脱离了恶者。就像以弗所书说，要带起全副的军装啊，在抵挡仇敌的诡计。我们面对魔鬼，若你真的是单挑，你输定了。若你不在主的光中，不在全副军装里，所以这个意思是我们靠自己力量没办法脱离那个恶者，要求神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所以在这个地方几次我们属灵征战，当你这三个环境的那个利益啊，生活所需，让我们容易受试探，那个不饶恕让我们容易受试探，这个在试探里面我们容易落在魔鬼的手里，这三个球是对准我们生命中的软弱，对准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我们缺乏安全感，对这个物质的世界充满恐惧，我们不想饶恕人，常常怀恨，就是不懂饶恕，要审判别人。第三，我们有些落在试探，常常落在试探，很容易遇到，在试探里我们也没能力从魔鬼的手里逃出来，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好厉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从这三个求，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来源，一切的供应来自神，日用的饮食，日用的需用，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生命中需要进入一个自由释放的生命，我们需要免了人的债，不要落在一种垂死绊倒，就是一种怀恨的生命里。神不喜悦这样的蒙饶恕不去饶恕人的人，对不对？也活不出神喜悦的生命。当你不饶恕啊，你不容易看到神的光。第三，我们是常常遇到试探的，多么的容易，我们要谦卑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盼望你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有多软弱。这三个求，你对神没信心，你把供应都放在环境。第二，你真的是一个不懂饶恕的人，没办法脱离心中那个仇恨。第三，你是软弱，你是没能力打赢魔鬼的，靠你自己，靠你的意志，你一定要靠神来救我们。所以最后三个愿让你在神面前做荣耀的见证，三个求让你保守自己不落在失败跌倒当中。这里是最后向永恒国度任性，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儿子的身份去任性，然后我们要呼求主，然后用主导文，最后用主导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首诗歌是主导文，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帮助。盼望你从今以后，当你在背诵主导文，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要三愿：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我们三求：义用的供应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替我和谐。第三，救我们脱离免我们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什么叫做国度权柄荣耀全归给他？因为真正的 我们要任性，神是属于永恒的，神是永恒国度的掌权者啊，我们要宣告我们是属于永恒的，阿们啊。所以用这首主导文成为我们今天的任性啊，你要用儿子的身份啊，用儿子的身份，对不起，用儿子的身份去任性你是神国度的孩子啊。因为我们常常认为神是天上的啊，在地上他不管事情，但是这里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是你的啊。我们是谁？我们是儿子的身份去任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愿意记得主导文，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我们真的愿意像主导文当中的三个愿三个求，把我们的生命对齐，然后愿愿我们宣告我们是天父里的孩子，我们是在永生的国度当中，所以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里的。我们赞美你啊，愿你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啊，就进到耶稣基督当年所看到的千千万万人在哪里，不同的国家的不同语言的在哪里宣告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义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里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阿爸天父随听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感动我，不是唱主导文，是让我们一起呼求，就是我们刚才第一首歌神说我们应该站在对的位置，呼求他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让我们的生命站在对的位置，求对的事情。今天主导文这个教导是那个内容是调整我们的生命与神对齐，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站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为神的国度祷告。
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
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愿意单单的跟随你。主啊，用主导文来让我与神对齐，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天父，我愿意懂得你的心，
我仍要回转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不求
天父，今天呼召我们同心到他面前来，我们以祷告与主导文寻求你的面， 天父，我们愿意转离我们所有的恶性，定义单单跟随你，胜过这个眼见的世界。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一切都属于你的，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国家全地都是你掌权。医治我们的土地，你的荣耀在你的国度中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在这地不一地将言谈着哈利路亚，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啊，我们呼求你，阿爸父，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谢你的宝座在这地，哦，你闭着眼看着河水停，风出名的呼求。
主耶稣啊，来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们要再来真诚的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用他的荣耀高举他的圣名。哈利路亚，阿父，我们用这种心态来向你祷告。主啊，来复兴全地，你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在你的位置上开口祷告。阿爸父，今天愿意你用主祷文所给我们这种心态，我们向他祷告，我们转向他，愿他三个愿望落在我们身上，愿那三个祈求每天都临到我们，保守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们向阿爸父祷告，开口祷告，现在开口祷告，哈利路亚！现在开口祷告，愿圣灵在我们中间开口祷告，开口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罗巴哒哒哒，主罗巴提西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拉巴西格哒哒哒哒哒哒哒西哒哒哒哒的。是的，阿爸父，我们在呼求你，求你让我们不但在灵里，在一步性上祷告，也要在灵里祷告。阿爸父，我们愿意你随听我们这些祷告，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的生命中，你保守我们在那个你的恩典当中，天天恩典够用，赦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保守我们，救我们脱离恶者，也让我们的生命都能让人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是我们的天父，每次祷告我们对准你这个永恒国度的天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爸父，我们愿意这样向你祷告，愿你随听，愿你怜悯我们，用主祷文让我们与你对齐啊，借着圣灵让你的国临在我们所到的地方，无论在哪里，让我们成为你神子的器皿，奉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愿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打开双手领受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虽然耶和华以他炼光照你赐恩给你，虽然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天父抬举你，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在这个世上让人看到天国的荣耀，天父的圣洁啊，他的旨意，他的大能如何彰显在这个世上，在这里荣耀他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